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一同的敬拜。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一同的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由我来读给各位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尤其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一段，我们常常可以朗朗上口的来背诵。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说到，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经常不断会去诵读，甚至于我们会把它牢记在心里，用来鼓励，用来勉励我们自己，或者也彼此的劝勉的这么一段的经文。甚至于我们也常常会在每一年的年中或者年初的时候，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的信息，来劝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过去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所遇见的许多的困苦、许多的打击、许多的挫折，我们的心内心深处的那许多的伤痛、那许多的忧愁等等，要把它忘在背后，好让我们可以努力面前的位置摆在前头的新的一年，我们可以继续的努力来往前。但是这果真是保罗当初写这段话语的时候的意思吗？保罗写这段话，我们常常把误以为是指着一个旧的一年过去，我们要把旧的一年忘在背后，要把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前头，还仍然有待我们去努力，仍然有待我们去追求的。这是一个对保罗这段话语的一个很严重的误解。促成这样的一个误解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圣经的缘故。我们的圣经把第十二节和到一直到十四节跟前面的一到十一节把它给断开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而且不只开始一个新的段落，甚至于给它加一个新的标题，比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或者说向着标杆直跑等等的这些的标题。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最早的圣经是没有划分章节段落，也没有标题的。虽然你今天到市面上，你去买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来看，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上面也同样这样子的分段，把十二节到十四节单独的划成一个段落，并且给它一个标题，向着标杆直跑。但是那并不是最古老的圣经抄本里面所有的。现在的希腊文圣经 也不过就是现在的圣经学者们根据古代的希腊文抄本，把它经过整理，把它分断字，把它分节、分章、分段，并且给他们加上了标题。可是这些的标题不具有权威，这些的段落的划分也不具有权威。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到底保罗他在原来的腓立比书的上下文的里面，他所说的忘记背后，他所说的努力面前，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背后？到底什么是面前？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我叫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一个题目。不过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把它切成两个部分，所以在第一堂的里面，我讲了第一部分，忘记背后。那这一堂我要会把重点放在努力面前的，不过我仍然需要把第一堂的信息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简单的说明。什么叫忘记背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谈论的是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谈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所讲论的跟我们的喜乐是有关联的，但是喜乐不是他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在接着下去他所要说明的。他说他提到要 提醒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那些妄自行歌的。他乃是指的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在鼓吹鼓励那些的外邦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来到神面前可以的，但是不光靠光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们还必须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你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保罗称这一群人叫做犬类，因为这一群犹太人称外邦人叫狗，所以保罗用同一个词来回骂他们这一群人。保罗说他们是作恶的，因为这一群人到处以为自己在为神做工，但保罗说你们所做的工是邪恶的工。他们说在这一群人是妄自行割礼的，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给人行割礼，保罗却说你们所行的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所说的。然后接着紧接着保罗就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神的灵敬拜的人。这一段经文的焦点在于一件事情，就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可以来侍奉神，而在这种侍奉神敬拜神的里面，又如何叫我们可以常常靠主而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成就而觉得引以为荣引以为喜乐，保罗说是要靠主喜乐。什么样子的来到神面前侍奉是可以真正的喜乐，而且那种喜乐不是因为自己的侍奉很有成就而有的喜乐，那种的喜乐是因为自己的侍奉真的是讨神的喜悦，能够归荣耀给神而有的喜乐。所以保罗称他为叫靠主喜乐。这个地方所说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人，敬拜这个词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敬拜，我们今天所说的敬拜往往非常的狭隘，指着我们在那边唱诗，在那边来赞美，在那边来歌颂神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叫做敬拜，或者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神，那个叫敬拜。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义是比较狭隘的，但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敬拜不是这么狭窄，这里所说的敬拜是指着一个非常广泛的，指着旧约的时代祭司们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用这个地方的敬拜这个词来涵括，所以包括他们的侍奉，包括他们的敬拜，包括他们的亲近神，这一切都是在这里所描述的。所以保罗所谈论的重点在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并且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所说，我们是行在神的家中，我们怎么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并且不只要侍奉神可以在侍奉的当中满有喜乐。如果你不投入到一个教会的侍奉，你不会觉得侍奉里面有多少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喜乐的。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你们要必须要知道如何 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子的来侍奉神才有可能喜乐。如果你所倚靠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你在侍奉的当中，你会失去了你当得的喜乐。一个失去了我们可以得着的喜乐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保罗接着下去他就给我们说了什么叫做以神的灵来敬拜。他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一个真正的以神的灵来敬拜的是不夸自己而夸基督耶稣的。第二，他说一个以神的灵来敬拜的是不靠着肉体的。接着下去保罗就分两个段落来解释这两个点，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先解释什么叫靠着肉体。保罗所说的肉体跟一般的他在其他的他的书信的其他地方所讲的肉体是不一样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肉体非常的独特，它的意义是任何一个人无他的长处、他的优势、他的一些的资源，无论那个是他先天的，无论那是他后天的努力的成果，只要是他的优势，而且他以为他可以凭着这些优势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来敬拜神的，那一个就叫做肉体。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以为他可以夸肉体，我更可以夸着了。他举了七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他自己的肉体。他比与别的人来相比较，无论是与腓立比的基督徒来相比较也好，或者与这一些传扬割礼的这些犹太基督徒来相比较也好，他说我比他们有更多可以夸口的肉体。第一，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第二，我是以色列族；第三，我是便雅悯之派；第四，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五，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七，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保罗举了七个点，而在这七个点上面他都远远的超过了所有可以跟他竞争的那一些的人。他说其实我也可以夸肉体。这是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肉体，就是他的优势，就是他的长处，就是他的强项，他可以胜过别人的地方。但是保罗生命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第七节他开始这么说，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一连用了三个词，我们的中文或英文的圣经翻译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当然这三个词的希腊文也不一样，但是这三个词所要传达的观念是类似的。这三个词都跟人的思想有关，跟人的人生观、跟人的价值观等等的是有关联的。而保罗说他整个的思想、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有了一个彻底的一个翻转。第一次是在第四节，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那个人想，你看见他是指着别人的想法，而对保罗遇见耶稣基督之前，这也是他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想法。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词一连出现三次，是在第七节和第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一段当作这个词也是跟思想有关联的，所以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把它翻译成叫 consider，我认为，我把想做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他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啊。并且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然后第八节前面还有一个，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又再一次的有一个当作，同样是 consider。然后第三次是第八节的后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一段看作也是一样，是 consider 这个词。所以你看见他一连三次的用了 consider， 仍然是跟他的思想上的这个转变 是有关联的。然后最后一个词，第三个词语，英文也翻成 consider， 不过希腊文用的是不一样。不过我想我们不强调它的差别啊，主要着重的是它在思想上的转变。这是在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地方以为也是同样是跟思想上有关联的。所以保罗在过去他认为有一些的东西是他的强项，是他的优势的，他以为在过去是对他有益的。但是他对于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他知道人不能够凭借着这些事物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他把这些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仅仅是把它放在一边而已。而且如果一个人以为这些的天然的这些优势也好，或者是我们后天努力的成果，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的地位，我们在社会上的声望，或者我们所接受过的一些的专业的训练，或者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所接受的一些的装备，一些的训练也好，我们的侍奉的资历也好，如果我们凭着这些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因着我们有了这些的缘故，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比别人更有资格来侍奉神，我理所当然比别人是更属灵更爱主，那么这些的事物非但不能对我们有帮助，相反的对我们是有损的。什么时候当我们乃是以自己的肉体为我们的依靠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天然或后天的努力成就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喜乐，因为神没有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一个基督徒在侍奉里面的喜乐不是从那个侍奉的成就而来的，那个是虚的。真正的喜乐是我们看见神得到荣耀，真正的喜乐是我们看见神的名被高举，真正的喜乐是我们看见的人的眼目不是专注在我们的身上，而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喜乐才有可能在这里得着满足了。那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醒腓立比的基督徒的。所以我在早晨的第一堂里面给弟兄姊妹们谈论了这一个点，接着我就想与弟兄姊妹们来讲另外一面的。保罗说，我不仅仅是忘记了背后的，把我过去已经有的这些的成就，我过去已经有的这些可以引以为傲引以为夸口的这些强项，我把它忘记了，我要努力面前。但到底什么是面前？到底是什么让保罗的生命有了这么一个彻底的一个翻转，让他整个思想有了改变，让他的人生观、人的整个价值观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原因何在？接着下去保罗就给我们谈论这一个点。他说那是我要摆在我的面前努力的目标。他说，如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注意第一次他提到这一个点，他是因基督的缘故。第二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不只是我以为有益的事，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原因何在？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更清楚一点来解释什么叫因基督。他说就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那是我的至宝。第三他说，不但如此，因为我已经为他这个为跟前面两个因是同一个词，我因为他我已经把丢弃了万事，不仅仅在我的思想的里面，我认为我把万事当作粪土，而且在我的行动的里面，我因为他的缘故我已经丢弃了万事，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有损的，而且我把它看作粪土，是令人每一个人都要掩着鼻孔赶快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的污秽的东西，我提我都不愿意再提。但是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么一个大的转变？是因基督的缘故。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前面所说的肉体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忘记背后，不以我们的肉体为夸口，不是靠着人的劝勉，不是靠着人在这边鼓励说哎，这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要去贬低这些事物的价值，这些事物都有价值，但是如果跟耶稣基督相比较，你会发现这些事物不但是有损的，而且好像粪土一般。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什么能够叫我们心中的那一些的偶像黯然失色，什么能够让我们丢弃我们所有的偶像，不是人的劝勉，不是人的鼓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如果你认识到耶稣基督何等的宝贵，你就不会拿着这些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引以为荣。所以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过一个神学家，那是天主教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到现在为止，整个天主教的神学几乎仍然是建立在这个神学家的这个神学基础上面。这个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Aquinas 是整个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神学家。Aquinas 曾经写过了一大本的这个叫神学大全的这么一本书，那是整个天主教信仰的一个根基。但是神学大全这本书 Aquinas 没有写完，这本书最后是由别人替他补足的。为什么他没有写完？不是他没有写完之前就已经过世了，不是。Aquinas 写了这一本神学大全的绝大部分的，但有一天当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祷告的时候，他忽然之间看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Aquinas 整个人被主耶稣基督所夺着。所以当他整个的从这个异象当中回到他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他决定一件事情，他不再写神学大全。他说，如果跟我刚刚的经历相比较的话，这一本书只不过如同草木禾秸一样，没有什么价值。最宝贵的是耶稣基督，最宝贵的是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看见耶稣，我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我可以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所给我描述的也同样是如此。是什么因素叫我们可以忘记背后的？除非我们看见面前的那一个是那样子的宝贵，否则我们仍然会珍惜我们的背后的这一些本来应该丢弃的。但什么是摆在面前的？保罗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摆在面前的是认识耶稣基督，那是他的至宝，那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当作至宝并且竭尽我们的全力来追求的。但保罗在这里就这样子的描述，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在第八节的结尾他说，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我之所以忘记了背后努力面前，为的是要得着基督。那什么叫得着基督？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主耶稣基督了吗？没有错，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得着了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也得着了我们的。但是这个得着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这个得着是有一种层次上的一个成长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次过的，好像我只要一次拥有我就永远的拥有。没有错，一次拥有永远的拥有，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你得着他了，是否越来你越觉得他那么宝贵，你越亲近他，你越来享受他，你越觉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的价值越来越提高，耶稣基督在你的整个的追求，整个你的 priority 的里面，你会觉得我要把它摆在最优先？还是你只是觉得耶稣基督只是我人生的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我有许许多多我要追求的，那么我其中一个耶稣基督我已经得着了，不需要了。 我还有很多人生的目标是我要去努力，是我要去达成的，还是我们像保罗一样被耶稣基督整个的吸引，以耶稣基督为他唯一的一个至宝，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二，保罗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能不能被发现是在他里面，我们被发现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但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因为行律法而有的义，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好像保罗所说，我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当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一切无法叫他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蒙神的接纳，唯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那才是我们蒙神接纳的唯一的一个根据。第三，保罗说乃是有信基督而得义，就是从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然后怎么样得着基督，怎么样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只有一个点，我一直不断的要认识基督。什么叫认识基督？你说我已经认识了，我相信耶稣已经5年了，我相信耶稣已经10年，我已经30年了，我已经认识耶稣，我知道他是在主前大概4年左右生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伯利恒那个小镇的里面，我知道他在拿撒勒成长，我知道他在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来传道来侍奉，我知道他有许许多多非常超越的这些的教训，好像登山宝训，我知道他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我知道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我知道他第3天复活，后来被接升天，我知道他有一天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没有错，你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了，但是你是 know about him 还是 know him？ 我们对人的认识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的啊，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认识的，我们都认识 George Bush，我们都认识 Hillary， 我们都认识 Obama， 是不是？我们都认识，整天电视报纸都是他们的新闻，网络上都是他们的新闻，我们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知道他的出身，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但是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不认识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是不是？就算你认得他，他不认得你，那种的认识在圣经的里面不是 know about 而已，在圣经的里面用到认识的时候，更要紧的是 know him。 什么叫认识？在圣经的里面，认识这个词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固然它包括头脑里面的一些的知识，我知道某一些的资讯是有关于某一个人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这个词主要着重的地方不是在于知识的上面，不是在于理性的上面，认识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主要着重的是在关系，你这种的关系是相互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这种的关系是有这个亲密跟生疏的这种分别的。所以认识这个词无论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或在新约的希腊文的里面，这个词都可以用来表达人这个关系而说的，而且不仅表达关系，可以表达那种最亲密的关系。我举两个例子给弟兄姊妹来看。第一，诗篇1篇6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后半段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要问的问题是，难道耶和华不知道恶人的道路吗？如果以知识的层面来说，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道路，是不是？但是圣经的里面不用知道，不用认识这个词，因 为这个词要特别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而说的。认识知道这个词不仅仅是知道而已，义人的道路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义人的道路是耶和华所眷顾，耶和华所喜爱，耶和华一路之上同在，一路之上保守，一路之上引领，而最终引向生命的，那是义人的道路。所以知道这个词涵盖这么多的意义：拣选、喜爱、认识、了解、扶持、保护、帮助、引导等等的，都在知道词的里面。而义人的道路，虽然神知道他的结局是灭亡，但这一路之上，这一条路没有神的同在，这一路之上没有神的引导，没有神的眷顾，以至于他最终的结局是灭亡。你看见的知道认识不是头脑里面的一个资讯的了解而已。第二，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四章的里面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希伯来文里面是说亚当认识了夏娃。圣经用认识这个词来表达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那是人世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而圣经用这个词来表达，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同样用希腊文，也同样是如此。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约瑟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了，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希腊文里面就说只是不认识他，哪来不认识他？约瑟跟玛利亚早就认识了，是不是？但圣经里面说只是不认识他，描写的是只是没有发生夫妻的关系而已。所以认识这个词在整本的圣经的观念的里面跟我们西方的思想不一样的。西方的思想的这种认识常常着重在理性的上面，这种知识的这种追求的上面，但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人的这种认识的观点不是如此。希伯来人的认识是一种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是否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在进步的当中？随着你信主的年日一直不断的累积的，你跟他的关系如何？我们最熟悉我，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说，最熟悉我的，你们对我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基本上非常非常有限，而且只不过是皮毛的。你们所看到的我，往往就站在讲台上的我。你所看到的我，你只能够在这个 Google 的里面去搜寻我的名字，看到他有哪些书籍，他做过哪些工作，顶多是如此而已。但是与我相处二十多年的配偶，他对我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深入的。很多的时候别人讲一句话，他可以不需要看我，他就知道我心里头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所以以前我没有到处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就陪着他一起坐在教会的里面去听道啊。他有些时候听到一半的时候，他会捏捏我的大腿。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捏我的大腿吗？因为他知道我听到这个讲员讲的东西是让我很不高兴的东西，他怕我会发作，他怕我会站起来掉头就走了。虽然我这一生还没有这样子没有礼貌的行为过，但他知道我的脾气，我对那个神的话语的坚持，所以他很怕我会做出这种行为，所以他就捏了我一下，提醒我安静，安静。他根本看都不用看我，他就知道我这个人有可能会面对某一些事情会有什么样一个想法。这个才是所谓的认识。而你与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Prince Caspian。Prince Caspian 这部电影呢是一个童话了，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好看，不过鼓励你不妨去看一看它。这部电影的里面描写的是四个孩子的故事，这个其实是第二部的电影了，它之前的一部叫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这个是在两年前上演的。在这个第二部的续集的里面是描写说这四个孩子他们离开了他们曾经去过的这个叫 Narnia 的这个地方，回到了伦敦，经过一段时间，等他们再一次的回到 Narnia 的时候，却没想到 Narnia 已经经过1000多年的时间，所以整个的历史完全不跟他们所熟悉的不一样。整个他们当初的他们做在这里做王，做这个女王的时候的这个王宫殿都已经变成了一些废墟了。然后他们就回到这里来，回到这里开始展开一个整个的新的剧情。但这四个孩子的里面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女孩叫 Lucy， 当他从第一次在这一次再跨进纳尼亚的范围里面，他心里头就一直惦记着一件事情，他很想念他第一次来到纳尼亚的时候，曾经在纳尼亚这里遇见的那一头的狮子 Aslan。 你如果看过第一部电影，你就知道 Aslan 是在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是表达主耶稣基督而说的。因为这个故事的里面，你看你在将会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你看见有一些布景， 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你会看到有一张石桌列为两半的摆在那里的，那一个石桌是 Aslan 为着这四个孩子当中的 Edmund 的缘故而被女巫杀死的地方。然后后来第二天这个狮子呢复活过来，这个石桌列为两半的，这个是第一集的故事的。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你可能不知道的。但是这个孩子 Lucy 来到了第二次来到了 Narnia， 他就一直想念，希望能够再一次的看见 Aslan。 好几次他都看到了，但是呢别的孩子说，你一定是你眼花了，为什么你看到我们都看不到，其他孩子就没看到，但Lucy 就非常希望能够再见 Aslan。 他好几次看到，但因为别人的缘故，他只好跟着别人一起往前，往错误的方向去走了。有一天终于他遇见了 Aslan 了。当他遇见 Aslan 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你在电影的里面看不大出来，但小说里面就描写这种情景。他就说， Aslan 你长大了。在他的眼中看来， Aslan 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更加魁梧，那个身材更加的强壮，更加有力的那种情形。他说，你长大了。 Aslan 给他一个回答，哦，随着你长大，在你的眼中看来我就长大了。随着你长大，在你的眼中看起来我就长大了。所以到底是谁长大？不是 Aslan 长大了，是 Lucy长大了。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长大，是我们对他的认识会一直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的长大。好像美国的小说家马克吐温所说的一段话一样，不过你要知道他的风格啊，所以如果我下面引他的话有一点粗俗的话，你要知道那不是我说的啊，那是这个幽默的马克吐温他说的。马克吐温21岁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13、14岁的时候觉得我们家老头什么都不懂啊。你们家有13、14岁的小孩，你就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啊。他们觉得爸爸妈妈什么都不懂，他们什么都懂。然后他说，很奇怪，我经过了7年了，我发现怎么我爸爸懂得很多，长大了那么多啊。所以呢，这是马克吐温用他的话语所表达出来的。但是他的父亲在长大吗？当然他的父亲年龄也越来越大，当然人生阅历会越来越丰富，这是真的。但是其实真正的长大的是马克吐温。同样的，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历程的里面也是如此。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来亲近他的时候，你不仅仅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成就，而且你在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最重要一个目标，就是我盼望我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怎么样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只是我每一个礼拜坐在教堂的里面，我来听一篇道，我可以认识吗？认识耶稣基督只是我每一个礼拜参加成人主日学，虽然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应该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成人主日学听到一些课，我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吗？认识耶稣基督只是我可能每一天读点圣经，我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吗？虽然读圣经很重要，但是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个途径，是你透过你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更能暴露出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教会的里面更能显明我们的缺陷，显明我们自己的光景，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距离耶稣基督还有何等的遥远。也只有这个，我们才有可能尽力的盼望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我们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主耶稣。保罗接着下去用这样子来解释什么叫认识基督，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在你的侍奉的里面，你最能够有机会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为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会一次又一次的 把你带到你的肉体的尽头，使你发现连你一切的优势、一切的强项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这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到我们那么无助，我们那么可怜，我们需要来向耶稣基督呼求他的帮助，我们来寻求他成为我们侍奉里面的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但是接着下去，保罗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如果你没有经过死，怎么可能经过复活？当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必须经过死。当然有多面的意义，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任何一个要与来侍奉主的人，我所说的侍奉不一定是指的全时间的侍奉，包括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参与任何的侍奉都包括在里面，任何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必然会受苦。这个受苦不一定是我们的肉身上所遭受的一些苦难，不一定是我们所遭受的一些的逼迫，而很可能受苦指的包括我们的牺牲，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很自然我可能就需要牺牲我的工作的里面我可以加班的机会，我在家庭里面我可以 陪伴配偶、陪伴孩子的机会，而我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放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我可能包括着我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被别人有一些的误解，别人不了解我，以至于对我有一些误解，造成了一些彼此之间的隔阂，以及我们在彼此的配搭的里面会产生的一些意见的不合，一些意见上的一些争执，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是我们学习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最好的机会。而那一种的受苦才是让我们真正的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机会。然后接着下去，保罗说效法他的死，耶稣基督的死，那是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什么叫效法他的死？他的死不是因为罪的缘故，他的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违背了罗马的法律的缘故，不，他的死在第二章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愿意为着神的旨意的缘故，放下他自己，放下他可以坚持的那个与神同等的地位，放下他自己那一个本有神的形象与神相同的那个特质，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来到世上。他的死是甘心的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说或者我也可以得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保罗不是对于复活没有盼望没有把握，相反的，他是表达出这是他最终一个目标，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达到他的完全，只要他还在地上一天他就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就需要竭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此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的。我要鼓励你参与在侍奉的里面，但是在侍奉的里面是跳出了你的 comfort zone， 是跳出了你的 safe zone。 在侍奉的里面不是一个安逸舒适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你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感谢神，就是在这许多的难处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肉体靠不住，让我们看见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夸口。就是在这个侍奉的艰难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让耶稣基督的荣美不仅仅被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越过越认识他，而且耶稣基督的荣美越过越反映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好像敞着脸 注视神的荣耀，荣上加荣，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认识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某个人有夫妻脸，夫妻脸随着他们的这种亲密认识的关系越来越久的缘故，他们会越来越像。同样的，我们认识主也是如此，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反照出来。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喜乐的？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唯独只有一个，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才有可能在侍奉的当中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上头召我们要来得着这一个奖赏，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的主，求你借着早晨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求你把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让我们愿意竭力奔跑，努力面前的，好让我们可以真的得着耶稣基督，真的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神而有的义。好叫我们真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更多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把荣耀与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